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下面的时间呢，罗文辉还是会继续跟你讲解《希伯来书》的内容。我们已经播到今天是到了第十八讲了。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开始播讲《希伯来书》。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了，我们看过第十一节了，现在我们看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二节说呢，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里说呢，亚伯拉罕他将会生出数不清的人类那么多。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呢，又继续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说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等一下，你会问，哎，一个人应该存着信心而死的吗？我以为假如你有足够的信心，哎，你就不会死才对啊。只有足够信心啊，才会让你永远不会生病。有足够的信心呢，你就可以开你想要的车子，或者买你喜欢的房子。哎，我想呢，今天很多所谓的信心的讲论呢，还没有碰到这些存着信心而死的人。这些为信心而死的人呢，并没有得着神应许赐给他们的救主。他们相信神答应他们将准备一位救主，于是呢，他们既从远处看见神的应许，就抓紧这个应许。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他们认为啊，他们是异乡人，是一个朝圣者，是旅客而已，而且呢，是住在帐篷里，他们也觉得非常满足啊，就好像呢，他们在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过路客而已。他们在期望着永恒的天国，在那里可以跟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这个才是他们永久的家。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那当他们来到哈兰的时候，他们本来可以回头再回到巴比伦，任何时候他们想转回头往回走都是可行的，但是呢，他们却选择遵照神的旨意继续的旅行。第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请你留意，神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为此他没有感到羞耻啊。那这样呢，可能是意味着神被称为世上的另外一些人的神，对神来说呢是可耻的。但是呢，面对这群人的时候，神没有感觉到羞耻。好，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七到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这是一些关于亚伯拉罕奉献他的儿子以撒给神的故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然呢，这里谈的是旧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还有诗篇第二十二篇也预言到基督的死，说到将会被埋葬，而且呢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可是呢，旧约里在哪里曾经预言他在第三天会复活呢？哎，在马太福音，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预示，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但是在旧约里，什么地方谈到三天之后又复活了？让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一个故事，谈到亚伯拉罕的，那里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是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第二节。那很多人呢就以这个故事来说，圣经和神的地位其实呢并不是那么高的。因为神呢怎么会要求一个人叫他把自己的儿子奉献给他呢，作为祭品呢？很多人呢就咒诅这种态度，用一种呢耻笑的态度去看这段故事。他们觉得很难理解啊，他们讥笑圣经的教导，说，哎，这个神真的太离谱了，竟然要人把儿子献为祭。那神呢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是他的独生子，是不是？不，他有一个比以撒的年纪大了一点的以实玛利。神呢不承认这个亚伯拉罕凭着肉身血气而得的以实玛利，他只承认以撒是他应允的儿子，是他应许的儿子。基本上呢是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这个孩子献为祭。其实呢，神只是考验亚伯拉罕，当时的以撒真的要反抗的话呢，他还是可以反抗父亲，可以不要跟着父亲一起走的。可是最后呢，他还是甘心情愿的顺从了爸爸。这两父子呢在希伯伦旅行了三天，在这三天里面呢，在亚伯拉罕的思想里，他的儿子以撒已经死了。三天以后，主给亚伯拉罕指示上摩利亚山去，亚伯拉罕告诉他的仆人就在那里等他，他说他跟以撒将要到摩利亚山去敬拜神，然后就回来。亚伯拉罕很清楚地说，以撒将跟他一起回来的。神曾经说他的指令将由以撒的后代来施行，而以撒呢还没有任何小孩啊，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呢，年纪还小啊。意思就是说呢，以撒必须有他自己的子孙的，有后代的，因为神呢必须守信用，神的话语是忠实可靠的。而亚伯拉罕呢不知道神将怎么样实现神的承诺，亚伯拉罕相信 要是有必要的话呢，神能够使一个人明明死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当亚伯拉罕和以撒走向摩利亚山的时候呢，以撒就说啊，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七节到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七节到八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是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预言呢、啊。亚伯拉罕的意思并不是说呢，行了行了，我呢会另外准备一个祭品的了，而是说呢，神他会自己准备一个祭品。好，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再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十到十四节继续这么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那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知道啊，要看到一件事情和准备一件事情呢，其实是有分别的。但是呢，神是很特别的，神看到了人的需要，他就会动工了，他会准备。在亚伯拉罕的心里，以撒其实已经死了三天三昼夜了。那个呢，就预表着在复活之前呢，耶稣在地的里头三昼夜三日三夜的时间，很有意思，非常巧合。耶稣呢，也是在摩利亚山被钉十字架的，在摩利亚山上呢，亚伯拉罕献上了他的儿子以撒。两千年之后，神献上了他唯一的儿子。神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祭品，就好像神借着基督让世人跟神和好。假如没有希伯来书给我们关于亚伯拉罕的注解呢，我们也会对神的要求完全误解，或者是很不清楚啊。我们从希伯来书就了解到，亚伯拉罕愿意经历这一道考验呢，是因为他对神的话语有绝对的信心。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换句话说呢，无论如何，以撒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他的出生呢也是属于超自然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他好像是从死里得到了他的儿子一样。亚伯拉罕知道神施行神迹，结果就生了这个孩子以撒。神也能够借着神迹保守以撒，直到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实现。那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历史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那这个信心呢，原来是世代相传的。亚伯拉罕的信遗传给以撒，以撒因着信呢祝福他的两个儿子，而且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然后呢，雅各祝福他的儿子们，以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当约瑟还在埃及的时候， 知道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陆地有一天呢将成为他们所有的国土，于是呢就遗命以色列的后裔离开埃及的时候要他们带上了自己的骸骨。几百年之后，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原来当时的埃及的法老王啊，命令所有希伯来的男婴必须扔到尼罗河，让他们在那边淹死，因为法老王担心希伯来人生了很多小孩，而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呢，会成为埃及的威胁。由于希伯来人的人口增值率比埃及人快得多，这个法老王可以预见希伯来人的人口剧增，将来会推翻埃及啊，所以呢，他命令所有的希伯来的男婴都要被杀死。摩西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没有遵守法老的命令，认为摩西相貌非凡，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就不怕违背当时法老王的命令了。摩西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了，在法老王的王宫长大，念了埃及的各种科学和艺术，埃及所有的富裕和荣誉都任凭他使用，任凭他支配。但是呢，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拒绝过法老王的女儿的那个爱子的生活，他离开了王宫。我们看第十一章24到25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做了一个很有趣的选择，他大可以选择住在王宫，继续做法老王女儿的爱子，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虽然这么做呢，可能是一个他过的生命也是个很短的寿命，我们不知道啊。摩西最后活了120岁，他离开世界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4000年了。那么对照起来呢，这个120岁也不算是太长命，对不对？但是摩西呢，选择和神的选民啊一起的生活，他明白到罪恶的乐趣是不能长久的。那你可能现在沉溺在罪恶里面，找到一些你觉得很大的乐趣，很大的兴奋，但是呢这些乐趣兴奋呢没办法持久的，很快就要消失了。摩西做了明智的选择。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26节，那里说呢，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 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舍己谈何容易？听众提问，向牧者请教几个问题。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问，什么是真正的舍己呢？我认为，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行事，神就会把更好的给我们。可是舍己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事情。不情愿地放下我们想要的和自己的想法之后，心里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空缺。请问，当一些抉择临到时，我们可以怎样喜乐地毫不勉强地舍己和顺服，背起十字架呢？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认为背十字架似乎并不是轻省和容易的。我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
陈安老师解答：关于何谓舍己，你自己已经回答了，就是舍弃自己的权益。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主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亲自钉死在十架上，无条件地为我们赎罪。只要我们相信他为个人救主，就白白得着救恩。这就是舍己的最完美典范。
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他主动来救赎我们，他即使无罪，仍然甘心舍弃自己肉身的生命替我们顶罪，也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来换取救恩。这就是舍己的最佳榜样。不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权益，放弃自己的喜好是很难受的，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最好的，也因为缺乏安全感的缘故，所以往往执着于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和自己的决定。不过，当我们想一想，神连野地的花和天空的鸟都爱惜，主耶稣连生命都愿意为我们舍弃，他又怎会不爱惜我们呢？神未曾保证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他应许与我们同在，赐下足够的恩典，并陪伴我们经过困境。是的，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并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扭转逆境，但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去面对。
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然而，我们得先放下自己的执着， 才可以让神来引领我们。正如马太福音11:28-30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轭是套在牛的颈上，为了方便拉犁耕地所用的用具。负轭的意思就是好像一头牛在犁田的时候负着轭一样。那些较幼嫩的牛最初被带去耕种的时候呢，农夫会把轭放在它的脖子后面。起初这个小牛是不愿意听话的，于是啊，它就会乱冲乱撞。这个时候农夫就把轭同时放在另一头耕过田的牛的颈上，由老牛牵引着小牛，这样小牛就不能乱动了，它一动脖子就会痛，就只能跟着那老牛往前走。以后小牛就慢慢地学会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耕种了。经文引用这个比喻是要提醒信徒，行事为人要顺服主，效法基督谦卑舍己，即靠着基督的能力，不靠自己。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心里都能得着平安。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8:6。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讲义，包括了希伯来书的讲义，还有圣经地理的讲义，也是免费给你索取的。只要你来信给我罗文辉告诉我们你需要这些讲义，我们就会给你寄上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眼虽看不见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眼前，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必眼前停留在你，在世上曾高空中去，在那里